欢迎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是与梦堂宠特宝 Vetticate 合作。宠特宝 Vetticate 的宠物保健品坚持只在动物医院贩售，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疾病都必须经由兽医师诊断，确认后才能准确的知道要如何用药，以及如何做正确的营养补充。这是宠特宝 Vetticate 的信念，也是对动物健康最好的方式。下周三就是4月24号，也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导盲犬日。那定于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感谢导盲犬的付出，也向大众宣导导盲犬的相关知识。不过除了导盲犬之外，台湾还有一群工作犬，他们每天尽忠职守的协助我们，连五一劳动节都没有在放假哦，他们都永远都在各自的岗位努力的工作。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特别邀请到板桥龙安动物医院的姚胜龙院长。因为姚院长还有另一个超级特别而且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海巡署海巡侦搜犬区队的专任医疗教官，负责这些工作犬的定期健康检查，还要帮训犬员上课，教导狗狗生理与心理的相关知识，以及把关工作犬平常的饮食和营养照顾。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台湾有哪一些常见的工作犬，还有工作犬的日常照护，以及当我们看到这些执行中的工作犬，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一些。欢迎姚医师。
大家好，我是姚医师。
我们第一个想到有个卡通叫汪汪队立大功，在那个卡通里面啊，就是有各种任务，然后协助人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工作犬就是担任这样子的角色，对不对？
是的，现在很多犬队啊，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汪汪队，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可爱。
在出海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弃毒犬，那事实上工作犬有非常多种，那请问有哪一些呢？
我们从以前最古老的时候，我们有讲军用犬、军犬、弃毒犬、侦报犬、搜救犬、导盲犬，有非常多的工作性质，他们就叫做工作犬。
那我想请问一下姚医师，你当初会成为工作犬的专任医疗教官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啊？因为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
那当我在服役的时候，我的工作就跟一般的阿兵哥不太一样。阿兵哥一般都是出操啊、受训啊。那我的工作的话，因为我民间专长，所谓的民间专长就是你在学生时代学什么，你是什么样的科系，之后在军中要服务哪一些工作，那非常刚好的就是有一个职缺，那个职缺的话就是管理军犬。譬如像我是海巡部队的，那我们的服务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海边啊、港口啦、那就会有一些走私啊、偷渡、所以说那时候的军犬的任务大部分以巡逻戒护为主、那比较少去做弃毒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开始慢慢接触军犬，而且军犬非常的有趣。那我的工作最主要就是把谁送去受训，那回来之后他们可能就领犬，就带了一只狗狗回到班哨。我最主要工作的话就去检查他们，检查军犬的健康，然后去督导他们的业务，然后看他们的训练。所以说我的工作非常有趣。一般的阿兵哥可能在一个营区一直待到退伍，那我是要到处跑，整个北海岸我几乎都跑遍。哇，
那既然他们有任务在身哦，可能就跟我们平常家里面的宠物狗狗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可不可以请姚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在开始担任他们的教官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基本上他们很少到海边去、一般的狗狗很少到海边、第一次看到海踏到沙、他们都会非常的紧张、那、就像一般的新兵下去班哨、就瑟瑟发抖、看到海踏到沙、都会抖、就不像一只非常雄壮威武的一个军犬。
大概是30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家就领养了一只退休的军犬，然后它是从金门来的。对，然后会怎么到我们家的我也不知道，但总之我爸爸就领养了他。然后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要吃鸡头，所以我妈那时候他都要去菜市场，然后去特别叫人家留那个鸡头，然后就是 要回来，就是用热水烫，然后煮熟，然后给他吃，然后要拌饲料，说这是他的主食。这在现代其实是不太可能发生了吧？
大家以前啊，听到军犬或是军用犬，如果说你拥有或是养得起这种狗狗，不管是他退役的啊，或是怎么样，那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为什么？因为一般民众不可以拥有军用犬、军犬。哦，那如果说这一只长得很像军犬，哦，它可能是德国狼，它的血统可能是德国狼犬，那一般以前我们使用的一些军犬大部分是德国狼犬，哦，那很多人都认为说，哦，这个应该是军犬或是军用犬，那其实以前的军犬或是军用犬或是警犬，那以我们正常管道的话，是一般民众不可能领养或是认养，是，哦，像以前的军犬啊，退役之后一般都是送回去军犬中心，哦，那最后有可能是安乐死，有可能是直接养到他老死，不太可能会流到民间，所以说一般民间的一些德国狼犬的话，他有可能有受过训，但不一定从部队流出来，或许有可能，哦，但是我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再来我们讲到饮食，哦，那以前啊也没有专人的去研究这些东西，有一些大型狗狗的话，我们可能要补充一些钙质，哦，就补钙，哦，那补钙的话从什么地方来，一般人都认为说，哦，吃骨头，哦，就可以补钙，哦，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像以前的人为了要补钙，那最便宜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不要吃的鸡头嘛，要吃那些熬制的鸡头，原因是从这边来，但是其中有很多谬误啦，
我觉得以前的观念真的是只能说没有那么多的资讯，然后他们用自己想象的方式去认为说这是对他好的，可是现在的兽医师听起来可能真的就是觉得荒谬至极。那当然这有很多的时空背景啊，我们也要很感谢说就是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资讯，就是可以让狗狗猫咪啊，就是他们真的过得更好，然后过得更正确。那我另外想请教姚医师，就是你刚刚聊到说军犬以前很多是德国狼犬，现在也是吗？
在台湾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有哪些，比如说像德国狼犬、比利时狼犬、拉布拉多、米格鲁、史宾格、捷克罗素，那为什么要挑这些品种？第一个的话就是稳定性，他们的嗅闻能力，狗狗的嗅闻能力基本上都非常的好，甚至说我们猫的嗅闻能力会比狗狗好，那为什么没有气毒猫，这个就要讲到服从，猫的话我们都自称是猫奴，那猫它可能发现到什么东西它根本就不理你，它不会告诉你，
是，
那如果说一只服从性非常好的狗狗，它会跟你讲说我发现什么东西，那狗狗找到一些毒品枪支的话，它可能会直接坐下来，眼睛会朝领犬员喵一下喵一下，如果说这一只工作犬它非常有自信的话，它就直接坐下来，或是很高兴的对你汪汪叫，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发现到你应该发现的东西，接下来的话就是领犬员给它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可能有什么，譬如说一颗小小的零食，或是说我跟你玩，如果说我们常看到影片的时候，有一些工作犬它找到它的目标物之后，那领犬员会比他兴奋，赶快丢一个他喜欢的玩具，像之前有一个新闻说看到那些工作犬咬的一个假的狗骨头或是咬一个玩具，他认为说，狗狗干嘛，好像训练不训练，工作不工作，工作的时间在玩玩具，是像什么工作犬，其实他们不懂，
是
这个就是他们的奖励，
是，
他们为了想要跟领犬员玩游戏，所以说他会拼命的去找到他想要找的目标物，那这个也是游戏，所以说工作犬是在游戏中去工作，
是，
所以说工作犬其实他们是很开心很快乐，所以说我们要让他快乐的工作。那再来的话就是导盲，那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导盲犬，第一个他是不是很乖，
对，
动作慢慢的，因为他不能像米格鲁一样一直冲一直跑一直跳嘛，对不对，
是，
那我们的视障朋友，我们的盲人朋友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应付这只狗狗，
对，
拉吓都吓死了，可能被他拖着跑，
对，
所以说他稳定性要非常的高，那再来的话他体型要稍微大一点，譬如说上捷运，
是，
你用一只吉娃娃他一下子可能就被踩扁，
主人还要救他，
对，所以说你的体型身形要大要快，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肥胖，就看起来的话雄壮威武，至少他可以领着这个视障朋友，那找到他应该找的位置，或是说前面有一些障碍物，我可以停下来， 哦，那我们的那个视障朋友的话，可以顺着我们的牵绳或是导盲鞍去感受到，诶，我的狗狗，我的导盲犬坐在我的旁边，靠着我的身体，那我顺着这个导盲鞍，我可以用手摸到它的头。那你幻想一下，如果说它是一只非常小的吉娃娃，这个视障朋友可能要蹲下来去找他的狗狗，可能找不到，所以说他的目标物一定要大一点，我们视障朋友的话才可以摸到它，知道说，诶，这只狗狗现在在什么地方。那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常去机场，我们出国，还有入关，我们常常在机场会看到比较多的犬种是什么，米格鲁。
对，
为什么需要米格鲁？它就恰恰丢跑来跑去。那你看它除了在嗅闻这些毒品或是说一些违禁品以外，其实它们可能要在那个转盘，譬如说行李的转盘，爬上爬下，我们一堆行李在爬上爬下，他们去闻这个行李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应该带的东西。那你幻想一下，如果说我今天是一只拉布拉多，一只很胖的拉布拉多，他可能爬不上去，
不停的卡住，
对，他可能在下面望着上面的那个行李箱，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你伸手的话就要非常非常的敏捷。那再来的话就是像一些搜救犬，那房屋倒塌的话里面可能有一些生还的人，我们要去做搜救的动作。那这时候如果说你的狗狗非常的大非常的胖，这么小的洞你钻得进去吗？钻得进去可能爬不出来，可能卡住了。这时候我们的一些搜救人员可能要去救我们的狗狗。所以说这时候体型要小，要敏捷，要会爬。所以说你是什么样的犬队，那可能就需要什么样的犬种，那你今天要出什么任务，我们就派什么样的狗狗出去。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这些工作犬在他们经过训练，然后他们一定会有考试，对不对？
是。
然后要能够正式成为工作犬的这个过程，他们要经历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选拔嘛。一只工作犬的话，它的服役期间的话大概7到8年，从训练时间开始。那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第一个的话就要做选拔，它的骨骼状况，然后再来的话它的服从性。像我们的征收犬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充满好奇心，你才会去发掘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再来，如果说选中了，入选了，我们开始就做训练。那训练的话每一关都有考核，譬如说从你的服从，服从训练的考核，你的嗅闻能力的考核，及格了你才可以升任你的工作。那像有一些狗狗的话它可能不太适合，可能就会被淘汰。我举几个例子，那个领犬员军犬是被攻击了，这时候我们可能下达攻击的口令，那这只狗狗的话可能会去攻击这个嫌疑犯，这是以前选拔的标准，所以说你要够凶，所以说以前的军犬的话你看起来雄壮威武，但是现阶段你看到的那个工作犬军犬看起来怎么好像每一只都比萌的比可爱的，为什么？因为工作性质不一样。我们现在性质的话最主要是什么？查毒或是说查缉一些枪支。那我们的工作场所会在什么地方？可能是机场，可能甚至说有一些警犬到那个 KTV 去查毒。那如果说这时候我们的工作犬非常的凶，看到人就咬，看到人就咬，那可能会发生很多纠纷。
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狗狗第一个就是你的亲和度要够，性格比较凶，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目前的犬队。所以说可能因应时代啦，因应任务啦，所以说你狗狗的个性然后它的能力方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性。
他会不会在中间就是突然好像前面几年都做得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到最后两年他们就突然意兴阑珊，或者是说就所谓我们好像的职业倦怠，因为长期都在接受训练跟长期都在做类似的工作，然后变成他们的性格也会变得有点不太一样。
那大部分的工作犬啊，如果说被迫除役，就是他的服役年限还没有到被迫除役，都是健康因素，他可能罹患某一些疾病啊，或是说他骨骼关节已经不行了，或是说他在勤务中可能受伤了，
是，
因为这样子的状况被除役的占大多数，可以说90%以上。那你说职业倦怠的话基本上比较少，因为狗狗本身的话就是天性的话就是乐观，
是，
然后再来的话他们的工作就是游戏，一般人认为说我就一直要你高强度的训练，
是，
每天都高强度的训练，
是，
那通常这个在领犬员 他今天在训练这只狗狗的时候，他的眼神开始闪避了、嗯、就表示说他已经厌烦了。
嗯，
那你接下来再训练下去的话，其实训练的效果是非常的差。
是。
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跟他玩。很多外界的人，他不是犬队的人，甚至说他们的长官，他可能没有受过这些犬队的一些训练。
嗯，
他认为说你这些领犬员怎么工作正事不办，在跟狗狗玩，
那就是他们的正事啊。
对，这个就是他们正事。
是，
他们在放松他的心情。
是，
你没有把他的心情放开来，他非常的紧张害怕，他训练的成效是非常低。
是、哦、
那这个我就可以讲到说，我在帮他们做检查的话，他们的饮食没有问题，消化也没有问题，但是常常会软便，他们每天的话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压迫、哦、那这时候我们训练上可能你的时间可能不要那么长，
嗯，
然后再来有一些保健品、哦、这时候保健品就很重要了。
嗯
、哦、那有一些保健品的话可以放松他们的心情，
是、
哦、让你们比较稳定、哦、比较安定、哦、个性也会比较稳、哦、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去建议他们去服用一些保健品，
嗯，
哦，来增加他们一些稳定的一些情绪，哦，
是。
那这个在训练之后，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很多人以为说，哦，这就是镇静剂啊，安眠药，其实不是，
嗯，
哦，那在一只训练中的狗狗，我给你镇静或是安眠的话，那根本就不用训练，
对、啊，
就睡觉就好了，
它就睡着了。
对，它只是它有添加一些氨基酸，就是让你的哦情绪能很稳定，
放松，
很放松。嗯，不会那么的紧张，不会那么的亢奋，
嗯，
或是说不会那么焦虑或是焦躁，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请他们去做一些营养品的一些补充。
对对，所以其实刚听下来，我觉得领犬员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仅要照顾就是狗狗，然后还要注意到他们的心理的情况。我其实听到姚医师讲说要把他们的工作变成玩乐，然后让他们一直很有兴趣，然后跟一直很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动物就是它是没有办法勉强的，就像我们人可能还会为了五斗米折腰，我们常常说啊，今天不想上班，可是算了，不去上班老板又不高兴，又要被扣钱，我们就去上班吧。我觉得动物其实也许他们没有这样，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其实就是很直接的情感，喜欢跟不喜欢。所以其实姚医师你这样讲过之后，我现在看到在工作中的工作犬，我会有一种敬佩的感觉，因为他们是有任务在身。那刚才从姚医师你的分享当中，我也听到他们有一些可能会有职业上的需要，譬如说他们常常要跳上跳下，然后比较需要特别的保养。我想请问一下姚医师，像以各个工作犬来讲，他们的日常照护，然后跟他们的营养补充，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哦，那像现在的工作犬啊，其实领犬员他们甚至比饲主还要仔细。
嗯，
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填写工作记录簿，哦，吃多少饲料，我的粪便尿液是否正常，我要帮他量体温体重，哦，去做测量，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四肢五官，哦，是否正常，哦，在出勤前出勤后我都要做这些检查。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年度计划，年度计划会有哪些，哦，譬如说我们每年都要打预防针，哦，这个都有明文规定，哦，哦，这个都要记录在表册上面，哦，然后我要驱虫，我要心丝虫检查，
嗯，
然后我要做血液健康检查、超音波检查等等，甚至口腔检查都有，
嗯，
那这些都是明文规定的，都一定要做这些东西。譬如说我们工作犬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哦，就是骨骼关节方面的问题，嗯，还没有达到需要治疗需要给处方药的状况下，哦，那我们可能会开一些保健品给他，
嗯，
哦，你就服用这些保健品。然后再来的话，大部分的工作犬都是品种犬，哦，那这些品种犬的话不是台湾本身的犬种，所以说对台湾本身的气候是不是适应，
嗯，
大部分都不太适应，
嗯，
所以说他们皮肤上面的话可能也常常会有一些问题。那再来比较常遇到的话就是消化的部分，
是，
哦，那像有一些刚进犬队的工作犬，他们就像新兵入伍一样会紧张害怕，哦，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说领犬员给他一些，哦，情绪放松的一些保健品，
嗯，
哦，那这些保健品的话通常会经过我们检查过，嗯，那建议他们去使用。
像工作犬他们在犬队里面，然后就是像有兽医师照顾，有领犬员照顾，然后他们会做定期的评估。那反而是一般我们养在家里的宠物，如果是饲主没有自己带他去动物医院，那他就不会特别去说有专人帮他规划年度的健康计划啊，就是好像工作犬他们一样，或者是说有专业的兽医师来评估保健品。但我要提醒饲主朋友，你们真的要自主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就常常遇到有饲主他们可能在宠物展啊，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电视购物，然后在哪里他们看到说哇这个买三罐送一罐，或者是满三千送什么，然后因为可以免运，然后他们就订了一大堆。然后我们常常遇到有饲主带着一大堆瓶瓶罐罐跑来说怎么办，就是这些啊哪些要怎么吃，然后跟哪些是不是其实是不必要的，就是可能买完之后清醒了才发现说自己其实真的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那我觉得浪费钱都还算小事，重点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特殊情况的狗狗猫咪，它们营养是不能乱补充的，对不对？
这个话题很有趣、那像我跟几个医生啊，平常啊，我们私底下都会聊天，然后都会互传一些有趣且夸张的广告但是一般民众看起来说哇这个东西非常的好，非常的神，
是、
所以说我们有一门课就专门去收集脸书啦、或是说一些保健品的一些广告，我们全部把它收集起来、那编成一门 PPT。那通常我们会跟饲主讲说我教你如何破解不实的广告，
是、
这个非常有趣、之后我们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我们再聊这一集。
我现在已经有兴趣了、这个课太重要了。
这个应该可以一样、要讲个三天三夜都讲不完、那最简单的我教民众辨识
是、
什么样广告是假的，我们看到这样的广告的话基本上也可以不用去买、浪费钱，甚至说会伤身、伤动物的身体、第一个他给你强调100%，我不相信任何的药品或是保健品、我们今天主要讲保健品，
是
没有什么保健品是100%你能怎么样。如果说一个好的一个厂商
是
他不会给你强调100%，
是
他会强调你什么，他会强调你请你的临床医师建议是否应该使用、你用不得当的话他卖给你他觉得也心里也不好过、所以说他下面的警语写说请由医生去做推荐、这个基本上你大概可以评他80分了、你可以评他80分
、
你把他想象说我买这个东西是要给我自己用，
对，
或是说我买这个东西要给我们家的小朋友用、你是否安心那你如果说觉得好像怪怪的、那不要好了，好、对、就像昨天我们家小朋友他买了一箱的零食，结果我太太就暴跳如雷，为什么暴跳如雷？第一个，那个零食上面没有制造的厂商、客服电话，成分标示也不明，就是一个很随便的一个包装包起来，他买了好像是一个草莓冻干之类的、反正就是零食。我太太就很生气说，这你敢吃吗？上面标示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吃出问题怎么办？
我相信啊，会去帮小朋友家里的毛小孩买保健品的饲主，他一定的初衷是他在意宠物的健康，然后跟他想要让他过得更好更舒服。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咯，你看我们花钱去买保健品给宠物就是希望他好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在真的缺乏一些专业的判断能力，或者是说难免我们都是人，有时候会被广告词吸引啊，会觉得哇这好像看起来很厉害啊，我们会相信说他广告做这么大应该不会乱讲吧。那其实姚医师他们医生真的看多了，他们就会知道说有些广告做很大但真的是在乱讲，对。所以就是说但是以我们饲主来讲，我们绝对都是只是希望毛小孩好，然后你说有的时候趁打折趁什么在做活动的时候买了一大堆囤了一大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这都是一般人的心态。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们是希望毛小孩好，对不对？那如果是希望毛小孩好，希望他更健康，那就真的我们回到这个初衷，麻烦买保健品真的一定要经由专业 业兽医师的评估，因为毕竟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实际是不是缺这个营养，他是不是需要这个营养，甚至帮他过度补充是不是会有反效果。对，所以这件事情哦，一定要交由专业兽医师来评估。然后在这边我也特别提醒哦，就是宠特保 Vetica 的产品，他们是一定要在动物医院通路购买的哦，并且一定要在兽医师的建议之下使用。那为什么要特别这样提醒大家呢？因为真的营养学也好，或者是说今天当牵扯到疾病，这都是非常复杂的专业，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因为广告词好像说得很厉害，或者觉得这多吃应该没有差吧，反正会排掉，千万不要这样想。就是我们都是希望毛小孩好，那就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圆满，就是去找专业的兽医师，然后在动物医院的通路购买保健品。我们常常看到执勤中的工作犬，我们会过嗨，就是我自己就常常是过嗨的那一个，然后要提醒我自己哦，不行不行，他们在工作，我们不要打扰。为什么过嗨？因为姚医师刚刚讲到，现在的工作犬他们都有会几乎都会被训练一件事情，就是亲和力要够。那亲和力要够，像我们这种爱狗的人在路上看到就是疯掉啊，就觉得哎呀好可爱哦，而且好聪明哦，他怎么服从性这么好，怎么是这么厉害，然后我们很容易的就过嗨，然后事实上我们的行为就打扰他的工作了。所以我想请姚医师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我们看到执勤中的工作犬时，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
其实不要说一般民众啦，像我也会忍不住、但是我的专业告诉我不可以，
是
不可以这样做。那像前几天我们有看到一个新闻，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般的民众好像在搭车吧，那就看到一只导盲犬，我觉得它好可爱哦，怎么这么可爱这么乖然后他真的紧紧的依偎在我们的视障朋友旁边，
是
他就伸了手去摸他那就被一般的人拍下来。我们要一定要做到四不一问那什么是四不一问？这个很重要那通常餐厅外面或是说在一些报章杂志我们常常听到四不一问、那什么是四不一问？第一个的话就是不呼叫、不喂食、不抚摸、不拒绝然后再来的话一问的话就是主动询问。好，那我再说明一下，不呼叫就是看到狗狗，你看，哎，狗狗好可爱哦，你就是叫它，你会让它分心，
是
因为狗狗其实也很爱玩那再来的话就是投喂我们不要喂食因为其实工作犬，我们选拔工作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的话，就是要贪吃。因为你这只狗狗贪吃的话，它就会有欲望。利用它贪吃的欲望的话，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这时候如果说你去投喂的话，它可能直接放下它的工作跑去吃你的东西。像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的话，那个缉毒犬去KTV 查毒，结果那只缉毒犬最后忍不住去偷吃那个客人的薯条。这个新闻可以看得到。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投喂不要去喂食。然后再来的话就不要去抚摸它。这个好可爱哦，我奖励它。一般我们看到狗狗，我们想奖励它就是摸摸它。
对。
其实在工作执勤中的狗狗的话，你也不可以去抚摸它。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不拒绝。那像有一些譬如说像餐厅或是说一些公共场所它不可以拒绝我们的工作犬进入尤其是导盲犬这个就是有法律规定明文规定的。那再来的话就主动询问我们可以询问视障朋友，你有需要什么帮忙，我可以带你去或者怎么样。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误认导盲犬就是我们的GPS Google Map 其实不是。一般人认为说我只要告诉这只狗狗说你带我去哪里，然后你今天带我去动物园你今天带我去哪里，他就带你去
他
没有，对，他没有那么厉害
是
所谓的导盲犬的话就是避开危险的地方比如说像阶梯，我们现在遇到了阶梯那我们现在可能遇到了一些号志那可能要停下来那我们的那个导盲犬的话就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就只有这样而已不是 GPS, 也不是我们的 Google Map。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有一些搜救犬那像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某某人去爬山结果他失踪了不见了这时候我们派了一些救难人员去救难去或是说派工作犬去找这些我们失踪的一些 登山客在哪边、嗯哦、那这时候你不要去破坏什么，不要随便去破坏那个受难者走过的路径、嗯哦、甚至去拿他的衣服啊、嗯、或是说他留下来的装备、哦、去破坏他、嗯哦、因为这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救难犬去嗅闻失踪人身上的味道、嗯、那如果说你去摸他，你去把他的路径给打乱了，这时候你会混淆我们工作犬的嗅闻的能力、嗯哦、所以说你不要去破坏、哦、他们的用过的东西、嗯、走过的路尽量不要去破坏、嗯哦、那这个是我的建议。
哇，我们今天真的学到非常多哦。第一个就是狗狗是人类真的是最忠心最好的朋友，所以他们能够在经过训练之下成为我们也很重要的帮手，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伙伴。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养狗，我们真的爱在心里就好，然后我们给予友善的支持，我们做到四不一问。今天这一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学到很多很重要的知识哦。在这边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都不要忘记了，就是工作犬它是在工作，我们看到它再可爱，我们想要冲过去拍照，想要去抚摸，都麻烦务必忍住，我们一定要做到姚医师说的四不一问。对，就是不要忘了，不要去干扰他们，他们是在工作的情况之下哦，要给予他们尊重。今天工作犬可能因为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会特别需要一些保健品的补充，特殊的照顾。那其实我们一般家里面的狗狗猫咪也是一样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哦，不要随便被广告吸引。今天如果当你想要为你家的毛小孩选择保健品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请教专业的兽医师，然后针对他的健康状况跟需求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予最适合的建议跟选择最合适他的保健品，就像我们的工作犬一样。对，就是凡事过多过少都不好，一定要刚刚好才好。那至于怎么评估呢？当然就是请教专业兽医师。然后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保健品请一定要在动物医院的通路购买哦，因为这才是一个最安心，然后跟你能够确定最合适你们家毛小孩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来源。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非常谢谢姚医师，希望姚医师还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内容能够再来我们节目分享。谢谢姚医师。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